今天是六月一号星期二，今天是六月第一天。其实昨天就想录了，但是昨天一直在下雨，下雨声音当然很棒，只是就是有点干扰我的思绪，所以最后还是决定没有录。那这两天我一直在想说，哎，是时候再来剪一集新的，因为最近刚好又开始剪另外一个节目的，就觉得啊，那一起作业还不错，所以就在思考说，哎，那这次要剪什么呢？因为四月初的时候我们去了家族旅游，那我还记得那时候回来的时候，我跟我朋友说，家族旅游其实有蛮多心得的，蛮想放在一集去讲。不，其实一集讲不完，可能要两三集。所以昨天就听了在去澎湖期间录的一些内容，那也跟我妈通话，稍微补足了一下关于那段语音的故事。可是就在刚刚，我收到我爸的讯息，然后我觉得我今天的状态好像比较想要剪这一段语音，我就决定好吧，那这一集不要讲澎湖的家庭旅游，我来讲我爸爸吧。那当然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讲爸爸这件事情，因为原本这个地方是拿来放跟阿嬷的一些日常对话，但没有关系啦，我觉得就是做到现在，你看停更，我停更了两个月吗？就我想这边真的是一个记忆吧。我爸爸做了什么呢？他刚传了三段语音给我，用 LINE 传了三段语音，然后三段都是他弹吉他的，就是吉他演奏，应该不是即兴的，因为照他的说法是，他有给他们命名的哦。第一段传来就，这个听起来有点像是台语老歌哎，但他跟我说那是一只小猫咪的独白，我就信了。那过了大概两分钟，他说啊，传错了，接着又传了两段，就录音给我。然后这两段的前一段叫做小猫咪的独白，那第二段叫做猫咪的初恋。我没有跟他说我比较喜欢哪一首，但是我个人是目前的心情，我是比较喜欢第二首《猫咪的初恋》，所以我就决定把那一段《猫咪的初恋》就放到这边来，时间大概是2分43秒左右。好，以下就是《猫咪的初恋》。 说起我爸这个人哦，啊，该怎么说他？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用一个很不负责任的说法，就是他真的是一位艺术家，很孤僻的那一种。可是有时候那一种孤僻，你是需要时间了解的，你需要时间去了解他的感受，他说那番话的用意，他的行为。但麻烦就出在大多数时间他不想人家去了解，又或者是他要人家了解的方式太艺术了。比如说他刚传的这个录音，我相信他可能只会传给我，这是很棒也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毕竟他弹吉他弹了大半辈子都在弹吉他，但是他从来他从来没有做过这样子的事情，也就是说我编了一首歌你听听看，从来没有。我相信应该疫情期间对他来讲也很闷，虽然他本身就是一个成天没事就在家练吉他的人。所谓这个练吉他，在我小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奇怪哦，他明明是吉他手，为什么每天都弹一样的东西？就是你会听他就是在重复某一些调某一些旋律，所以你根本不知道那有什么好弹的以及厉害的点在哪。那其实说到这件事情，我还想到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应该是国小那个时候，就是数度被学校会做一些调查嘛，调查你们的家庭的状况啊什么。我永远记得那时候他要填职业的那一栏要填，我都会问他说：“爸要填什么？”他就是说：“你就勾自由业好了。”就很麻烦，因为有时候没有自由业这个选项。对，我印象中有要手填的，有时候有。那对于一个国小生来讲，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自由业，你很自由。现在想起来他看起来是蛮自由的，他的心怎样我不知道。可是要过了很久很久之后，你才能去理解自由业大概代表的是什么，哪一些领域的，涵盖了哪一些领域的职业，以及这个自由的背后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对，当然这是以一个比较所谓务实的角度去看的。那是比较伤心的部分啦。又回到自由一个比较好的面向，就是我觉得现在的他某种程度上还蛮自由的。那甚至家里的其他人包括我也还蛮自由的。虽然这个自由可能是建构在非常多的肯定是很多的不同的时间，伤心啊，情绪的堆叠啊等等。但听到他传过来这一段旋律，我的心里是觉得很暖的。那我也不意外他以猫咪作为题材，虽然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回家去确认去看去跟他聊说最近家里的猫咪是怎样的。我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我们家通常爸爸都是爸爸自己住嘛，爸爸通常都是野猫。对，我们家里的猫，我们家里的猫都会是野猫。那只野猫有可能长时间住个两三年，但也有可能几个月就突然不见了。所以我其实不太确定目前他说的那一只，不管是小猫也好还是猫咪也好，到底长怎样？这个是我等一下会进一步问他的，摆张照片也不错吧？我这样想。我在想这一次的疫情应该对他的影响还蛮大的，毕竟前阵子他才好不容易跟人家组团去演奏，这件事情对我爸来说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他那么的孤僻，要找到一个搭档，他愿意跟他一起合作，然后去到外面抛头露面，这件事情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印象中是一位弹钢琴的女生吧，然后我也都还没来得及去听，因为在高雄，然后在客家文化园区馆之类的， 上次回去太赶了，来不及去听，就卡掉了，现在都没有演出场了，所以想想有点后悔那时候没有去，因为之前他在乐团的时候我都有去，不能说都有，我去了几次，每次去都有一种都有不一样的感觉，只是那时候没有想到可以录下来，只有默默的拍了一些照。所以我想呢，录完这一则语音，好了，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定位了。录完音之后，我应该会鼓吹他多做一些尝试。那虽然手边我也没有办法帮他收音或什么的，但这些我就会尽量的记录下来吧，用我自己的方式。如果有办法填词也是不错，我现在正在 push 他填词哦。他一定会跟我说这不需要，对他来讲这是旋律就够了，但对我来讲我要记住他的方式可能还是要加一点词吧。再看看咯。好，总之这是一个非常的粗浅的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是吉他手，是一个非常有艺术家灵魂的吉他手。那他在这几年开始会做一些二手吉他的买卖，这点我觉得也可以顺便在这边说一下，因为 我打从心里觉得他其实改变很多啦，就是说不管是为了生存，对，肯定是为了生存，为了生存，为了能够养活自己，他会去找一些状况看起来还可以修的吉他，然后把它好好的修理好，然后甚至加一些小小的东西，然后让那把琴可以变得，在他眼里那些琴本来就还可以用，只是某个地方小小的裂了，某个地方弦需要换，某个地方再上个漆，某个地方补个土，对他来说这些都是很简单的事情，不一定简单，但是他做得到的事情。所以这几年我猜应该持续有将近2年，有时候他也会叫我虽然我实际达成任务没有很多次，他会叫我去跟谁买吉他，还可以碰面的时候，疫情还没爆发的时候，他有时候问说你人在哪里，哪边有吉他，你可不可以帮我去买。好，那他也很有意思，就是他就凭感觉买，不一定是便宜，有时候他就凭感觉，因为就看不到嘛，凭感觉买了之后有时候也真的可以卖出不错的价格。那说他厉害就是他居然可以自己在脸书，在一些社团里面就这样子 po 了一些文就卖出去，然后有些人还真的愿意坐火车接公车就到我老家去找他看吉他。我觉得这一点是想起来都还觉得蛮温馨的，就站在一个局外人旁观者的角度，就觉得说哇，在这个世代居然还会有人为了想要买一个东西，或是想要听一把吉他的声音，然后在网络上跟陌生人这样子来来回回，更何况那些文字其实是很容易让人怀疑的，因为老爸嘛，打字有时候会有错字，有时候怎样等等的，这个世代居然还有人相信，为了自己的信仰，自己的喜好，然后愿意投入这样的时间，花心思跟人家沟通，甚至真正到达现场，家里超乱的，就想起来就觉得很感动。那当然还是有遇到一些诈骗的情况啊，这部分其实我爸也跟我分享过一些诈骗的故事，他也蛮生气的，但对他来说啊，就是累积一些经验吧。好，那个时间不够我讲太多，我脑袋也没有组织什么内容，因为就是真的是一个 Kimoji 来，就突然很想要录这一段。那这样子加起来哇，会有17分钟，不剪太多的话没关系。好，那这个就是我的爸爸 Part 1，就先这样子哦。